恩典的主，当我们今天清晨一起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谢。主，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但是你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我们今天可以因耶稣基督他在神面前的顺从，我们众人都被称义了。
主啊，我们来感谢你，虽然亚当的过犯使我们众人都陷在罪里面，但是我们深信真的你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你有遮盖的恩典，恩典的主，你有救赎的恩典，我们真的在你面前都领受了。今天早晨，但愿我们带着一个清洁的良心来敬拜你，来听你的话语，来遵循你的旨意。主啊，把人的软弱在这个时候都摆在你宝血的遮盖里头。主啊，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是讲自己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举起来要敬拜你，愿你在我们中间做主掌权。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今天很高兴又有一次我们要来读神的话，听神的话，而且我们能够用自己的圣经，我们要来攻读神的话语。在我们讲以前，以弗所书要开继续讲以前，我们要先来做一点点简单的复习。我们已经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讲到了神永远的旨意。神永远旨意有一个奥秘，他就是在第一章的第十节那里说的，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一起来读，要照，来，我们来读，来，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里告诉我们，自从亚当夏娃他们受撒旦的引诱犯罪以后，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失去了那个一，不但人跟大自然间，大自然界间，人跟人中间，甚至我们人个人跟个人自己都有分裂的现象。因此神早就在创世以前，在第一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创世以前他就预定有一个要恢复的美意，他要把我们所有被破坏的这个意要重新的来带到神的面前。而这一个恢复的美意，不是因为人的软弱、人的败坏、撒旦的破坏才临时起意要修补的方法，那是早就预定好了。但是在这个执行这个美意的当中，它必须有一个过程，时间的过程。所以他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我们今天都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而且在这里面也说到了有一个执行的步骤，那就是到了第二章，我们看到上次我们谈到他执行的步骤，在历史的里面他有两大步骤要执行。第一个就是要叫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要活过来，这是第一个要做的工作。那么第二点要执行的步骤，乃是要造成一个新人，就是把这些活起来的人，这些死人本来都死人的，现在活起来了，要把它团在一起，要揉在一起，要把它结合成为新人。这是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的第二段的主题。这个新人乃是在教会里面，乃是指着教会说的。因为第一章的，我们再看到第一章的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的23节。来，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看到第一章从神创世以来他开始讲的时候，他讲到神父神要照他预定的美意要拣选我们， 是我们的儿子的名分，是在耶稣基督里。然后接下来讲圣子他的顺服，他要成就神的美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接下来又讲到了圣灵要成为我们的保证，他要做一个职，一个保证，来使我们成为一起与神的儿女，与基督一起将来要得基业。所以讲完了这一些以后，保罗说教会就是要成为这个执行神永远计划的一个媒介。所以刚刚我们说第一章的第22节的时候，那里有说到他要使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这个他就是指基督，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在神终极的旨意，他不但要救我们，他要把我们成为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叫做教会。这不是每一个人，乃是古今中外所有蒙恩得救罪被洁净的人，要成为一个身体叫做教会。而这个教会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形体，因为他的头在天上是基督，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他在地上的肢体。那么这一个肢体怎么做成的呢？我们上次讲到他要叫我们这些人活过来，活过来，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本来是今世之子，我们是可怒之子，但是他因着他的恩典，他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活过来。所以我们接下来今天要看11节到22节。那我不暂时，我今天换一个方式讲，我们先读19节到22节，我们先讲19节到22节，翻到了，请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的19节到22节。来，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先看到神他要怎么做，他要借着教会做。他要做的第一步，他在22节说这样，这样，他又为什么？什么是这样呢？你看那个英文的话，他这里说 now therefore， 就是所以。讲完了前面的这么多的讲神的救恩的预备成全保证，然后讲到要叫我们活过来以后，他后来又讲到了要使我们外邦人跟犹太人合一，要使所有我们个人跟神中间要除去那个中间隔断的墙，然后他说这样，因此所以，因为我们讲了这么多，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一直到22节的末了，就说你们也要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这是神一个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乃是要借着教会来执行的。这里19节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的。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直到我们所有的人的身份地位的改变。教会是神的国，他说要成为神的国，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的。所以这里我们很简单的看到教会有三个，在这一段里面有三个说法。第一个说教会是神的国，他重在神的主权，又说教会是神的家，重在安息，我们这些在外面流浪的浪子回到教会要得安息。第三个，也就是最后那里讲到了说，是第21节说渐渐成为我们的主的圣殿，借是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重在敬拜，是圣灵的所在，是圣殿。所以这个神的国、神的家、神的圣殿，它所包含的成员都是这些外人，本来是些外人，与神无分无关的人，现在要成为一个新人。第20节，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里讲到教会被建造的根基是以基督耶稣为房角石，不是对准任何的伟人。我再讲一遍，教会是以基督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不是对准任何一个伟人。不管历史教会上的马丁路德是任何的卫斯理约翰，他们是非常伟大神所重用的。但是当我们来谈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不高举任何人的人名，任何人的作为在神的里面被神纪念，不需要在人中间被传说，是而且是借着使徒和先知的教训。这里讲到我们教会建造，教会里面的教导所有的内容必须是神给使徒跟先知耶稣基督自己的教导，神所有的感动记载在圣经的话，这是我们教导的根基，不是出于任何人的主意，不是任何人的学问。因此在一个教会里面所传讲的不是科学，不是哲学，甚至不是出于人喜欢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或者是让人觉得很吸引人的。教会里面教导的内容是以神的话语做根基，而且不是民主，教会不讲民主，因为这里说是主的圣殿，这里讲到主是掌权的。所以对不起，我们教会在这里没有投票的制度，没有说多数赞成少数，没有少数赞成多数，没有，因为所有的负责弟兄在神面前要受最严厉的审判。负责弟兄有一些决定谈了以后摆到同工会里面来印证，寻求不对不同意，我们再到神面前寻求，我们不做任何投票的事情。第三，二十一节，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里讲到了各房，也就是或者全房，就是说教会建造的成员因着各种的文化背景、知识、看法、个性、习惯、种族、性别、年龄等等，我们本来都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需要在神面前靠着主的真理，而且我们的个性需要在主面前被对付、被磨合，才能够联络整齐。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不可能一个教会来到人，你不要讲都是我们中国人，都是北京来的，都是上海来的，都是广东来的，你任何一个团体在一起只要超过十个人以上，我相信中间就有需要被磨合的过程，都要被磨，这是神清楚的知道。而这个磨合我们要正面的积极的来看，这是好的，是必须的，你不可以避免的，是一定，因为神要让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式，他的刀、他的错，他雕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看重我们。所以我每次看到弟兄姊妹在受苦的时候，所谓受苦就是当他面对人对他的批评、指教、误会甚至攻击的时候，我心里面、肉体里面我为他担心，我觉得哎呀，他能不能撑得住、受得住。可是当我看到他有一点点回转，有点复兴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了感谢和赞美，因为这一块玉已经又被切掉了，一块不好的东西，不配的东西，而我们要被联络整齐。弟兄姊妹，不是说你这一根好不好，我这根好不好，而是我们看小朋友玩那个 Lego， 玩那个 Lego 那个玩具，你就必须你这边就缺掉一个口，那边多出一个口，你才能够摆在一起，才能够建造成一个房屋。我们不要讲说这一个好这个坏，而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你说你的个性是非常直爽的，我的个性是很含蓄的，不代表任何好坏，我们摆在一起，我们就是要契合、联合、联络整齐，造成主的圣殿。所以我们再一次说，这里说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要使神的荣耀、神做主做权。好，我们看完了后面的这一段以后，我们回头过来看十一节到十八节这一段，我就想比较长一点， 不过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好不好？我觉得我们来攻读神的话，因为你读了，自己口开了，心开了，耳朵也开了，那么在讲的时候就容易进入你的心里面。从十一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是在以色列民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好，我们来思想这一段。十一节又有一个所以，你注意这两段话里面，从前面一直讲到第二章的，从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要结束的时候，保罗一步步的，他有所以、因此、现在、如今，就是把前面所有的他要做一个对教会的神对教会的启示要告诉我们。那么我们注意到十一节，你很有意思哈，这一段十一节到十八节这一段里面，你注意到保罗他写东西，保罗的思想是非常严谨的，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在法利赛人加马列的门下受训。你注意到前面我们讲到叫神叫我们活过来，他用了三段的逻辑，你们记得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他先说到我们的问题，他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对不对？他先讲到我们的问题，然后他讲到解决的方法，然而神叫我们活过来，他先讲问题，然后讲方法，然后讲目的。他救过来以后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是我们看到他第一个阶段，他告诉我们是什么问题，我们是怎么样子活转变的，而且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目的。同样的，在十一节到十八节，他先讲到了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是与耶稣基督无关的，我们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是我们外邦人，所有外邦人的问题。那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如今却在基督里，看到没有？第几节？如今却在基督里，十三节。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清净了。这个相对照于刚前面讲的说，然而神叫我们活过来，这就说如今基督在基督里叫我们靠着他的血得以清洁，然后同样的讲到拯救我们的目的，乃是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用这两个大的执行步骤，他都同样的告诉我们的问题、神解决的方法以及他的目的。所以我们先来看十一节，这里说以前得救以前外邦人的光景，这外邦人是指谁啊？就是非犹太人，叫做外邦人，就是你跟我，我们这些被外邦人、被犹太人的眼光，如果在两千年前的时候，犹太人看我们是猪的，就是我们这些是最不没有救的人。可是在这里，神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你们应当纪念，你们应当想想。当我们对着神要有感恩，要知道释放，你应该想一想，你要常常想你是怎么得救的。所以摩西他在带 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多次的说，告诉百姓说，要纪念你在埃及地曾经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我们一定要纪念，想到，不然你的感恩，你一直以为我今天多棒了，我今天多好了。其实你回想一下，你以前是什么样子？我们刚刚唱的那个诗歌 ，John Newton， 你看他唱的那个诗歌里面，在第一节里面就说：“今人的恩典何等的奇妙，来救无赖如我。”所以，当 John Newton 他成为一个卖奴隶的这个贩子，他这个罪人，他后来被神拣选了以后，他回想纪念他是怎么得救的，他心里面充满了感恩。而保罗跟彼得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到，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蒙了何等的怜悯，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信心和爱心。所以我们看到所有被神重用的人，他从心里面都是想到我过去与神无关的时候，甚至是抵挡神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光景。我们看到彼得，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写信给彼得前书，写给他的所有教会的时候，他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一定会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现在虽然落在百般的试炼里面，总要以为大喜乐。保罗为什么能讲彼得为什么能讲这个话？因为保罗回想他以前曾经三次不认主，他曾经那样的夸口，那样的软弱，可是神赦免了他，神再次的重用他，所以他知道他在百般的试炼中的时候，他可以告诉弟兄姊妹说，你们看看我，你们就回想神的恩典是怎么样的伟大。所以我们今天虽然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可是当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会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光景怎么样，你今天如果落在一个很痛苦很黑暗，你化圣灵的光经过一些打击，甚至在众人面前你受了羞辱，你觉得我简直是不行了，我这以后我怎么能够在这个团体里面再服侍下去，我要恭喜你弟兄姊妹，我要恭喜你，因为神要爱你，神有时候看得起你，你希望经过很多事情，你希望在隐藏的在时候人家来告诉你，来对付你，可是神今天他做事的法则在每一个人身上不一样，有的他就是要借着今天在公众的，他就要叫你看到你不行，你死了，可是你如果就死了，你看你自己，那我们真是只能继续为你祷告。可是你如果快快的在主面前，你知道我回想神过去这么多年在我身上的恩典，我就快快靠着他的恩典来站起来。所以保罗这里一再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这些人是与基督无关的，在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可是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却靠着他的血可以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一段隔断的墙是有两方面来讲，第一个是指的外邦人跟犹太人，第二个是指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讲到外邦人跟犹太人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早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拣选了我们，对不对？也包括了外邦人，这个我们都知道，刚刚第一章也讲过，他说又因着爱我们，就按着神所自己旨意志所预定的，要预定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儿子的名分，这是我们在第一章第一讲就讲得很清楚的。所以神要拣选外邦人，要拣选所有的人的旨意早就在历史上面，早在他永远的旨意里面定了。可是我说有个时间的过程，在这个他说照日期满足的时候，他这个日期中间神执行他的旨意有个步骤的， 他一直到了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以前，好像我们看不到神在外邦人中间有普遍的恩典。但是你如果回到圣经看，神的恩典没有略过外邦人，因为你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你去注意，对不对？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到一个女子叫做他玛，是外邦人，是犹大的妻子，她就羡慕得到这个弥赛亚能够从她的家谱中出来。所以从他玛、拉合这些妓女的身上，神这些外邦人身上，神已经把这个救恩向他们开启。所以不是向着一般的大众公开的说出来，可是对有心要寻求神的国、神的义的外邦人，他们一样得到。只是神在历史上的作为，他在耶稣降生以前工作的重点就是旧约，在新约来到以前，在旧约时代，神工作的重点是在犹太人，先集中在犹太人，他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借着律法，摩西的律法来管理。所以我们后来，我们从加拉太书，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借着这些人守不住的律法，他乃是要引我们，律法乃是训蒙的师父，要让我们被光照到一个地步，我们看到我想靠我自己，我实在是做不到，因此就引进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来看到，对初期教会而言，尤其对耶稣那个时代的人来讲，他们没有这样被公开的教导说外邦人也要得到救恩的，除了极少数的人，他们在追求神的话，他们有的这个开启。所以因此在几百年里面，甚至上千年里面，不论是在信仰、律法或者生活上的食衣住行方面，这个犹太人是没办法接受外邦人的。你看耶稣在撒玛利亚给撒玛利亚妇人那个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要讲话的时候，连外邦人都说你为什么犹太人敢跟我这个杂种，你们称为杂种的人讲话呢？而且你怎么一个男人可以跟一个女人讲话呢？所以这些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一直到了神向彼得显现说，没凡物都是洁净的，神所造的都是好的，你都要接纳的时候，彼得前面还很有信心，他哦，这是神的印证，连别人都看到，我们在不同地方都得到同样的启示。可是到了彼得去跟这些外邦人要吃饭的时候，其他犹太人看到了，你怎么又跟这些人混在一起啊？你到底怎么回事？彼得又软弱，他又怕了。所以你看这个根深蒂固，这些思想，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应该在一起的，非要到使徒行传十五章说还要开当时的会员大会，不是会员，所有的基督徒的大会，要雅各，要所有的使徒出来定夺，到底外邦人能不能跟犹太人一样的靠着耶稣基督来得救。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真理才慢慢的显出来。因此后来保罗彼得都继续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就说到今天我们中间隔断的墙神已经拆毁了，包括当时在圣殿的建筑物里面，你看到外邦人所能够在的外院，跟犹太人跟祭司所能够进入到的圣所，那是有个幔子，有个墙隔住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断气的时候，四福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怎么样，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所以这个中间隔断的墙就被除去了。而这个除去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是靠着任何人的意见、主义、做法、学说，乃是耶稣自己来成就了这件事情。所以中间隔断的墙被除去了，以前只有犹太人是主要救恩的对象，今天外邦人跟犹太人要被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要被造就成为一个新人。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所以我们到下一章的时候，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时候，就说到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门救赎。所以保罗一再的在以弗所书里面要告诉我们神终极的旨意，以及他借着教会怎么来执行的。第二方面，这个合一合成一个新人是要讲到人跟神的关系，不但外邦人跟犹太人合为一，连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中间的关系也要合一。本来罪人是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的，所有旧约的律法里面都是要靠着祭司献祭，但是到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处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祭。因为基督耶稣的恩典已经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所以律法被废去。所谓的废去是说不再成为人要靠着那个来到神面前的条件。律法还是好的，律法的规矩，所有的包括道德行为，那些我们今天神的要求没有减弱，你们要孝敬父母，你们要饶恕人，你们不可以拜偶像，你们不可以贪恋人的房屋、妻子、牛羊，都没有废去，这些没有废去，只是我们不再靠着我们自己的死守，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做。只有十条诫命里面只有一条在新约里面没有再提，是哪一条还记得吗？谁能够记得十条诫命里面有一条诫命在新约里面的时候没有再强调，可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已经成全了，守安息日。因为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旧约里面讲的安息日只是一个影子，今天真正的安息乃是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所以我们看神在这里说，我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要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传福音，给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这是神要使这个新人所做的目的。那在这里我们来说了，要传福音给近处的人，也要给远处的人，要传福音给曾经是爱你的人，也要传福音给那曾经你所恨的敌人。我相信最近弟兄姊妹看到这个报纸的消息，关于日本出了地震这么大的事，我也收到不同的，看到不同的报道，有人就是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忘记所有历史上的东西，我们应该就是出于基督徒的爱心，我们就是应该要尽我们的这一份。可是也有人就说不不不，他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引很多的啊、哦，他们这个他们建核子厂的目的是怎么样呢？他们里面的动机，隐藏的动机是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这个不行？所以这些人奸诈诡诈，他们里面，所以我们不能够再去他死了最好，所以这个国家就沉到海底最好，不然的话将来又要搞什么事。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不同的说法。弟兄姊妹，我们是传和平的福音，我们要除去所有历史上你知道所有的冤仇。人想要用什么来缔结和平？今天我们看到，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我们还在，很多人还把盼望存在联合国身上。我们看联合国也做的是非常的辛苦，几面都不是人，对不对？是联合国除了花很多的钱，大家出钱，他们出去搞这个被打这个，搞这个被打那个，几乎你是联合国的会员，等到我出了乱子，联合国要来管我的时候，我也不理你，怎么回事？所以人如果没有从内心里面真正被改变，被耶稣基督这个和平的福音改变的话，任何人为的和平是没有希望的，任何坐在桌子上的谈判是达不到效果的。这个历史已经再一次多次的告诉我们这个事情，这样的信息你只有在圣经里面找到。在1938年九月的时候，你记住这个日子，1938年九月的时候，当时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开始，当时的英国的首相叫做张伯伦， 他那个时候到了德国去跟希特勒签约，签缔结和平的条约，签了，非常志得意满的回来，他宣布了他已经达成了跟希特勒所签订的和平条约，所以不会再有战争了。1938年9月，这是历史上的事实。结果最讽刺的是什么？一年之后，整整一年，1939年9月3日，英国正式向德国宣战。人签什么和平条约？当要打仗的时候，都有他的理由。只有耶稣基督他的和平的福音在历史上已经成就了事实，而且他今天有时间的过程，他要一步一步的要在各地。除了我们用耶稣基督的和福音能够把人跟人中间的仇恨、国跟国中间的仇恨、种族跟种族之间的仇恨来化解，通通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如果不经过这个媒介，任何所谓和平谈判没有用的。包括你家里跟我家里，我们跟老婆、跟妻子、跟孩子，你们吵得半死，你找社会工作者来跟你谈，你找心理学家来跟你谈，我告诉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你解决表面现象的问题，人家来告诉你怎么分财产，怎么这么做，这样就好了，解决不了。和平的福音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来到神面前，看到我们本来是与神的国无份无关的，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我们靠着自己只有死路一条，而且我们不但自己死，我们给我们造成我们周围的人痛苦，我们给我们的子孙后代造成极大极大的伤害。只有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看到主啊，只有你的恩典、你的宝血能够救我，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的恩典，求你的恩典给我力量从我身上流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够达成和平的福音。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要继续造成一个新人最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这个新人的建造是怎么样呢？我们刚刚19到22节已经大概谈了，讲了一下，我现在要稍微把它带到生活上的应用。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哥林多后书，对不起，哥林多后书，你说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个新是指的个人说的，是指我们个人，我们在神的面里面有基督的生命进来。但是今天在这个地方第19到22节里面说，在基督里要造就成为一个新人的，这个新人不是指个人，这是指的一个教会。我已经讲过，这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新人，头在天上，身体在地上。这个身体的组员，所有的成员乃是古今中外所有相信神的圣徒们。他的目的是要来执行神终极的旨意。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3章26节28节里面说到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成为一的。所以这是个神完全在我们测不透的奥秘。我们在以弗所书3章5章我们会继续讲这个奥秘。保罗说，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就是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都能够知道神百般的智慧，要借着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信息的主要负担就是要跟弟兄姊妹把教会的这一个重要性，以及教会到底要怎么样在我们现在在敬拜，今天天成教会怎么样来以神做主，怎么样在这里来成为被磨合、被建造。保罗他劝勉提摩太说，你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因为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既然是敬拜神的场所，是要引人听信福音、彼此建造，所以必须要有规矩。这是圣经的话，保罗告诉提摩太说， 你要在知道在神的家中怎么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会慢慢的，我知道我们过去没有具体的教导，我已经跟弟兄姊妹承认，所以当我们没有一步一步的教导的时候，就出来指责是不对的。可是我们必须要有教导，接下来我就希望我们都按照神的规矩，没有人的意见。如果我今天在这里的教导关于教会的规矩是不合圣经的，或者你今天不然，你可以来告诉我，你可以告诉执事，可以反映过来，我们在神面前再来检讨是不是不合圣经。如果合圣经的话，不是说你喜欢你不喜欢，我认为这样。为什么呢？我现在要提到一个健康的教会，他在规矩执行规矩上面必须要有的最基本的认识。第一，教会在执行纪律的动机，我们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规矩？他的动机乃是要挽回弟兄姊妹回到神话语的光中。我们的动机不是仅仅限于我纠正你的行为，那个不是动机，今天改正你的行为那不是。我们教会里面要执行纪律的动机乃是因为你这是得罪神的，你如果做一些事情不是不合规矩的，是在神的教会里面影响人的敬拜，影响人来到神面前被打岔，这是有一天在神面前要被审判的。所以教会当今天要纠正你这个动机的时候，没有我金海跟你个人的问题，没有我金海喜欢不喜欢同意不同意你的做法的问题，今天是因为教会每一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是要敬拜神的。如果这个被敬拜神的人来到神面前的被拦阻了，被打岔了，我们必须执行教会的纪律，这是第一点，是出于爱的管教，而不是是一个恩典，是要让你免去将来的审判。你今天越早知道你做的行为不对，你在神面前改正，免得你将来这一个没有被对付的罪，不好的行为，将来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要受将来受神的审判。所以我们听清楚，教会要执行管教的动机，第一是要出于恩典，出于爱的管教，是要不是改正你的行为，乃是不是单单改正你的行为，乃是要希望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光里面，以后没有这个，不会在神面前受这个审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教会执行纪律的重点永远是看在人跟神关系的层面上。我这个说法只是把刚刚第一点我再加这样讲，是着重在人跟神的关系的层面上，不是在行为的纠正，因为这是身体的见证。第三，如果看到教会对教会有亏损的人或事，却不敢去执行去纠正，这叫做怕人过于怕神。同意不同意这样说话？如果看到教会有不对的，会影响人敬拜神的，会将来这个人会受审判的，可是我却不敢去跟他讲，不敢纠正，这个叫做怕人不怕神，怕人过于怕神。我举一个例子，那怎么处理呢？实际的例子，我大概十年前，我们中间我不知道还有几位弟兄在，可能还有一两位在。那个时候我们林弟兄带着我们到几个负责弟兄，我们那个时候还在用下午堂聚会，我们没有自己的场地，我们是用 Tana Fly 我们下午堂聚会，所以他带了我们中间一些人到 Times Square Church 去参观，去也不是说参观了，我们就是去看人家敬拜，我美国人在那边敬拜的方式。结果我们那天看到了一个事情，我们坐在那里的时候，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都在唱诗歌，突然某一排第前面几排有一个人就站起来了，人家正在都在唱诗歌安静，或者在安静的时候，他在那哇就坐下了，一次两次三次很打岔，可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哎，我已经看到那个人，我说这怎么处理啊？那个时候那个讲员已经都站在上头开始讲道，他那天讲的信息很有意思，他讲的信息就是保罗看到那个布掉下来，有什么各样的走兽，说不洁净的洁净。他一直到他讲到这个意象的时候，那个人还站起来，哇，又坐下来。请问弟兄姊妹，你会怎么处理？啊，大声一点，不要怕受伤。哎，少梅，你今天你是领会的，你怎么处理？
我请他不要这样做。
你请他再不要那样做，很好。我跟你讲，那天我就看到了，突然有两个彪形大汉，穿着蓝色的招待，你知道 Times Square 在那里，那两个都是六尺以上的招待，等等等等等，两个人跟。
走路一样，两个跟军队一样，这样子，两个人肩并肩走到海那里，啪一下架起来，一人架一个，那个人两脚几乎全空架出去，
可是架出去没有人做声，这下也太突然。他们前面先跟他讲了悄悄讲，然后架起来出去，然后这个牧者在上面，他马上讲，他说弟兄姊妹，其实他说我们现在要为他祷告。我们希望他的酒醉醒了以后能够回来跟我们一起敬拜，就像这一位前面打鼓的，他说他在街上是吸毒的，这个曾经是做淫乱的，卖淫的，今天他们被宝血洁净了，今天能够在台上敬拜神。所以在我们中间没有洁净，没有不洁净的，只是我们来为他祷告，为这个节，我们希望他酒醒了以后他能够继续回来跟我们敬拜。弟兄姊妹，这叫做教会的纪律的管训。所以我们有这个原则，你听，所以我现在要考大家几个问题，我们要活学活用。你要知道，我现在问你不要害怕，你今天如果觉得我点了你的名你没面子，我恭喜你啊，你就破过了第一关。教会聚会以前为什么要求你关手机？为什么要关手机？会影响别人的敬拜，对不对？教会在聚会讲到规矩的时候，为什么我说不要让小朋友上来敲钢琴扯麦克风？怪分为什么
会影响别人，而且会损坏教会？
要在这个东西，如果有人在教会里面公众祷告的时候不是以神为中心，如果有弟兄姊妹要制止的时候，这是出于什么动机？
爱心。
圣友。
爱心。
出于爱心，爱谁啊？
爱神，也爱这个，
也爱这个弟兄。
这个弟兄。
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我们爱这个弟兄，我们爱神，而且我现在在讲。我们教会一般的聚会跟一般的教会不同，我们没有人代表祷告，很少，我们希望弟兄姊妹鼓励公开祷告。我这个已经讲过几次，祷告的时候你要认罪，在家里的你来进到圣殿以前，你不是到圣殿的时候坐在这里的时候才代表大家认罪，没有这回事。你在来到圣殿以前，你先认自己的罪，你坐在这里聚会没有开始的时候，你先洁净你的心。当我们唱圣乐诗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所有的心意是向着神的，不容许任何的打岔。可是我们还是有一点恩典，因为我们是公开的祷告，所以每一个人，你想今天我稍微注意了一下，我们有七位弟兄姊妹祷告，你想想一个人一分钟的话，七位就是七分钟，全面唱诗敬拜，在前面读经，不过25分钟左右的时间，七分钟是占掉1/3的比率。所以，如果有一个人祷告要超过2分钟、超过1分钟，那是你剥夺了、拦阻了别人敬拜神的机会。有好几方面的考虑，你为着我们的自己的认罪，为着大家的认罪，为着民族的认罪，可以，我们有提供祷告会， 祷告会的场合，我们有30分钟的敬拜，有30分钟彼此的关怀、带祷、交通。你可以讲我的软弱，他的软弱，日本需要救灾等等，我们可以沟通。然后我们有一个礼拜，我们一个小时，我们分组，每一个组5个人、4个人，你可以有10分钟、15分钟，完全的交通祷告。我希望我这样讲，大家能够明白，教会的聚会是有次序的。可是我们再说，再讲严肃一点，我今天我们因为刚刚开始执行，所以你说金弟兄你简直是烦死了，你就是在这边挑什么这弄麦克风孩子吃饭不要要垃圾要点，都在这些芝麻蒜皮小事。是你把地毯搞脏了，我不是拿大帽子扣你。第一个，我们对这个聚会的场地，你说我们稍微要捡起来，我没有说要你赔，没有，这个也不是我的动机，乃是我们要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你在你家里面，你东西弄了，你不能够一走了之，你要回来。今天你到教会里面，教会讲恩典，跟讲教会讲纪律要平衡，一定要平衡。你不能老是讲说神的爱，神的爱来拯救人，赦免人的罪，这叫做让人称义的恩典。可是教会一定要讲到神呼召我们要成圣，我们要成为圣洁，我们要受管教，这两边必须平衡的。我曾经在弟兄们家里面，我知道有弟兄打开他家来聚会，接待弟兄姊妹聚会，大家都很高兴，大人小孩一堆，结果走了之后，那当然接待的人家庭都是很有爱心的，很辛苦的。结果走了的时候，因为我那一天正巧我也是最后走，我发现他们家的有一他们孩子学的大提琴，你知道大提琴、中提琴，那个提琴那个不是收在箱子，那是人家平常很漂亮的摆在客厅里的架子，有个架子站在那里，马游泳玩的那个东西，那个叫。结果人家那个弦给人家搞断了。我们的弟兄很有爱心，哎呦，没关系。弟兄姊妹，当我们学了圣经的真理以后，我真的很钦佩我们弟兄，我很感谢他们去追究。我再说，可是今天我们讲了教会的纪律以后，你要赔的，讲清楚啊，我们现在讲清楚。哪个家的孩子你去把人家家里面，你今天在教会里打，你把窗子打坏了，你不是说金弟兄对不起，你要赔的。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总要罪，不是耶稣说免了免了免了，我然后有人出代价，你家长不赔，你来跟金弟兄来赔，可以教会来赔，你要知道这个代价有人要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规矩，我们说孩子不可以在这里跳，在椅子上啪啪啪跳跳跳，椅子弄倒，丢球打破玻璃，你的家长要赔的。因为我不希望你这一分钱没有还清，到时候你要受更重的审判，出于爱管教的动机。当然还有许多严重一点的是，比如说在教会里面传闲语 gossip 传话，讲来讲去，或者有一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暧昧的关系，到教会里面来推销东西，做一些买卖，这些以后我们都要一个讲。我今天就是我告诉弟兄们，我们要被神成为一个更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必须要有教会的规矩。教会的规矩的执行怎么办呢？也是要按照教会圣经的话，圣经说当有人这样做的时候，不对的时候，你要先去跟他单独的讲，不是一开始你就摆在教会里头公布。第二，他不听，你找2-3个人去跟他讲，都是私下的，再不听，第三个你就要告诉教会，有程序的。所以如果当教会里面的负责弟兄，没有人喜欢做坏人，包括我也希望我能够躲在我的房子里，但是 当你要做负责弟兄，我告诉我们的执事们，你们要学习，跟我一样要学习。以后教会当场聚会中有不合适的情况的时候，执事们，负责的执事，领会的弟兄，你们要在主面前询问，是不是你需要出来执行教会的纪律。弟兄姊妹，求神恩待我们。神既然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期望，要成为他恩典、他的传荣耀的工具，因此我们在教会里面必须要执行。我们除了教会，我上次列出十个健康教会的标志，除了要教导真理、要圣经辅导、要等等等等等，那些有很多是带领人的责任，我必须遵照神来教导、来带弟兄姊妹传福音。可是我们有信徒应该做的那一部分，我们要敬重教会的权柄，因为那个劳苦的治理教会的，保罗说得很清楚，他们当受加倍的敬奉，至少尊敬，他没有为着他自己所来讲的话。所以如果再有这种管教或者别的事情的话，教会受到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如果这个人再不听，我如果试了所有的方法，先讲第一个人两三个人，教会开请你来开长执会，请你来 present， 不听，圣经说要待他像外邦人一样。这什么意思？就像他好像没有得救的光景。我们不但要重新跟他传福音，不是说就踢他走。那么这个人说，哦，那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天人教会，我教会多的是，我不在你这里，我到别地方去。很感谢神，这一次我们圣经辅导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一方面问题。教会不是天成教会，不是唯一的教会。我们再说过，教会是一个，普天下是一个教会，不是天成教会的英文，不是英语聚会、中文聚会，我们都在天成教会的屋顶底下。我们英语聚会、中文聚会，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今天跟 TNEC、跟纽约 Times Square、Brooklyn Tabernacle， 我们是一个教会，在神的身体里头。所以你今天告诉我，金弟兄，没什么了不起，我明天到别的地方去聚会，我会告诉你说，因为我会希望知道你到哪里去聚会，然后我会做的是这样，因为我们在爱中没有办法纠正你的行动，这是我们的软弱。可是为了整个教会的肢体的见证，我们会尽量去通知你所要去的那个教堂，我们要请他们继续爱你，继续造就你，继续帮你解决你现在的问题，然后你将来在神面前能够不要被审判。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样的事情，因为神要造就一个新人，神终极的旨意是要将万有在基督里面归为一，他执行的步骤是透过父神预定、子神成就、圣灵保证，主动的叫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活过来，并且要使我们成为建造教会的材料，与众圣徒一起联络、合适、整齐。我们都软弱，我们都在施工中，施工的情况不好看，但是感谢神，神说我们要渐渐成为什么？主的圣殿，愿荣耀都归给他。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们感谢神，接着他的仆人金弟兄 给我们今天美好的信息。